各位晨美的伙伴，大家早上好，很开心又到礼拜三晚上我们共学的时间。今天呢，我们可爱的伙伴小熊，他提出了一个疑问。虽说美安是给平凡人也能成功的事业，但要迈向成功，需要坚定信念与拥有热切渴望的心，这却也是个相对不平凡的能力。有什么方式可以提醒或训练自己持续保持在正确的状态上呢？
谢谢小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创业本来就不容易，美安就是创业。我们常常引用，不管是美国也好，台湾也好，就是有关于这个商业发展的统计上面，90%的店会在一年内关闭，5年内95%到99%的店都会换手。好，因为这个就是大数据。所以美安是成本最低的创业，但它的本质上就是创业是不容易的。你想想看，我们在职场上面用了这么多的时间，比如说不管你要走进哪个专业，总是从小到大进入体制内学习，总要经过个10几20年的准备期。那之后进入了职场，从这种试用期3万5万的薪水慢慢爬，很多人终其一生退休的时候拿到劳保退休金，他的收入可能就是那几万块，退休金可能就是那2-3万，甚至连这个都不到，一样就吃掉了你一天重要的8-9个小时，甚至加上通勤，占掉你醒的80%的时间。这样叫成功吗？不一定，不知道。美安是给平凡人一个比较没有门槛的机会。比如说我们觉得啊，当医生很好，可是要知道我们从国小国中到高中，我记得我们国中时候应该6点多就出门了吧，回到家大概都是10点，尤其是国三的时候，那是没有什么寒暑假。那到北一女的时候，也花很多时间读书。当然到北一女我就觉得哇，怎么比高一怎么比国三还累。好不容易念到台大，我念了造船系，本来觉得很快乐，后来发现好多物理好多电脑都不是我的专长，所以我决定去重考。但是我的家庭比较传统，所以我妈妈一直觉得女生最有价值就是青春，如果我去重考，我就变得比较老，那我可能就嫁不出去，所以她就坚决的反对我重考。那我白天在台大上课，因为不能休学嘛，那下课之后呢，就到建儒补习班去读书。好，因为那时候呢，你是台大的学生，去建筑补习班是不用付补习费的。好，所以我就从记得春假后4月7号我就去报到，就每天的这样，醒的时候都在读，读到7月2号3号去联考。当然很幸运的，我考上了阳明医科。那当然并不是说我去读书冲刺这段时间而已，因为我一直很想改善我的收入跟生活品质，但是从小家里就告诉我要买什么都是没钱没钱没钱，所以当我考上台大的时候呢，我就跑去兼家教，然后去赫哲补习班当解题老师。所以我每天都在接受各高三的建中学生提的很多疑难杂症的问题，所以等于是我在准备重考这件事情上是没有停止过的。那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花一天的8小时，其实我们是为了想要成功，所有醒着的时间其实都想要再努力。因为我的内在就是有一个动机，有一个动力，我想要改善我的生活，我想要过得更好。那当我进了阳明之后，我就发现糟糕，怎么大一的功课也很累，我在台大已经读过一次大一，怎么到阳明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一样很长时间都要读书耶。那再加上 我其实其他醒着时间有在做儿童服务的社服社团以外，都在兼家教。那好不容易医学院毕业了，进到医院，天哪，怎么还是要读这么多书？早上7:30就要 morning meeting， 那如果你要念 paper 的话，要提早2小时起来准备。总而言之，每一个阶段都比原来那个阶段更累。之后考了整形外科的专科，没有，先考了外专，然后之后再拼命读书，再考了整专，以为自己开业总可以轻松一点吧。那后面这段大家都知道了，好，因为自己开业之后呢，连礼拜天都没有了。以前在医院的时候呢，我们是工作360天的，因为一年有过年的时候，我们有10天的年假，你可以选择休前段或后段。其他时间我们是24小时，就是抠机不离身。你只要开过刀的病人，全部每天都要自己亲自去查房，不管你有没有值班。好，所以我们其实是习惯这样子一个全心投入的节奏的。那当我自己开业之后，发现哇，连那5天都没有了。好，因为就算我们自己开得到的病人，小姐不接电话，没有人愿意被攻击。哎，那客人就会直接打给我。好，拉完皮的病人凌晨3点钟打电话给我，我很困，可是我还是接了。原来他又吃了安眠，他的家人打电话给我，他吃了安眠药就起来上厕所跌倒了。那如果我们不处理，我真的也不知道后果会怎么发展。好，所以我们不敢不处理，这就是我们这样的人生，在没有美安之前的人生。
其实怎么样能够在一个正确的状态上，
因为在创业的过程，其实你是得要全力以赴，你得要负全责的。就是任何的状况，我们都希望我是可以掌握，我可以处理的。至少我的病人有任何状况，我要第一时间知道。如果我不接电话，没有人回应他，那他到医院去挂了急诊，可能也许台大医师会说：“哎呀，你怎么去这种？你怎么搞成这样？找你其实不要让乱弄。”那其实人言可畏啊。好，所以为了掌握不要被不知情的人讲了伤害我们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在第一线掌握全局。对我来说，这样子我才会安心。当然客人第一时间找到我，他们也会最安心，所有的状况我们是最了解的。如果他到了一个陌生的急诊室，其实可能那个医生是实习医师，或是只有1-2年的经验，那跟我们这种20-30年的老经验比起来，当然是我能够给他提供的照护会更好。那以这样的角度去出发的话，其实我们真的是没有一个时刻是可以松懈的。那如果我拿到医师执照或从种种离开之后，我就觉得照着我原来的做法就可以了，那我完全没有办法跟上整个医美发展的浪潮。因为现在几乎每个季度就会有新的材料或是新的机器在发表，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不断的学习跟吸收新知，或是看着病人的状况来调整我们的做法，其实我想应该被淘汰好几次了。因为每一个客人的反应都不一定会完全一样，韩国的机器、美国的机器，他们来的参数用在台湾人不同的皮肤上面也有不同的需要微调。好，所以这个你永远得在一个非常专注、非常好奇、很想要更好的状态下持续不断。
美安也是一样，它只是提供了一般人一个不需要证书、不需要履历、没有这种门槛就可以投入一个不断精进学习，把自己变更强大、服务更好，然后创造你的事业。
当我们一开始接触美安的时候，其实小霞她是个药师，那时候我面临了肩膀很痛的问题，所以再三的排拒之后，我还是愿意尝试看看。9个月，我3-4年没有治好的肩膀痛就不药而愈了。这件事情引发了我的好奇心，因为前面20年的训练都让我懂得药理病理或是一些西医的基本知识，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琢磨在营养或是保健这个部分。所以以前我一直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话后兰，好，或是都是 无稽之谈。反正正统的西医呢，就是反正开这些药物不行的话，就是开刀。但我寻求这些方法却持续没有得到结果的时候，我原本排斥不相信的最小的一个事物，甚至是我用过最便宜的一个方法，居然潜移默化之中我好了。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震撼并且好奇，所以我就投入了很多时间，因为它开启了另外一个世界，让我知道原来不是只有医学院教的事情可以改善病人的现况。这件事情深深的震撼了我。那时候我并不讲求效率，所以我也没有去上过任何美安公司的产品课，反而是利用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最后一个礼拜天，请一个我所认识的学长或是同学，都是在台大荣总长庚主任等级的主治医师，给我们做一个专题演讲，题目就是你的科别跟营养的关系。比如说心脏内科、耳鼻喉科、妇产科、小儿科、神经内科各自的科别，它的疾病跟营养素之间的关系。那接到这个邀约的人都觉得很诧异，因为大家对于营养都没有什么概念。好，所以他们，可是他们毕竟都是学霸，好，所以当他们觉得也愿意接受这个挑战的时候，他们就翻阅了很多的临床的 paper， 然后也得到了很多令他们自己都赞叹或是吓一跳的一些结果。他们才知道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科研也都慢慢的转向营养能不能作为一个基础的
持续治疗的
一部分，而且大量使用产品甚至推荐别人使用，然后记录他们的反馈。这件事情我持续做了好几年，那而且在这个消费了大概有1000万的产品，我相信有500万以上都是送给别人的，然后得到的这个海量的经验我相信是无与伦比的。那是什么支撑我们做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们对于真理的追求。因为现实，因为医疗它是一个经验的科学，所以从我身上我看到想象以外的改变，我就会忍不住分享。然后每一个人提出他的问题，我们尝试着解决，如果不如预期，我们如何去调控。好，这个东西让我觉得很有兴趣，很好奇，而且不嫌麻烦。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人认同我就会加入我们的团队。其实我们那时候并不是以一个创业为主的团队，反而是很有兴趣，就是如何用营养解决自己的问题，解决身边人的问题的这样的模型衍生出来的团队。所以一旦团队形成了，其实被动收入就会开始慢慢走进来。所以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说，其实有的时候收入是人病痛的一个解方。好，所以变成一个启动正向的循环。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基本的一个部分，就是《论语》的学而篇。好，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其实我们不断的学习，然后常常的复习，光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很开心了。像最近，比我一个同学就毕医师，他去北海道滑雪，结果因为他已经是老手了，现在运动非常非常厉害，可是呢，就是稍微有点绊倒，所以他的滑雪板翘起来就打到他的胸口，所以他的肋骨就断了一根，真不可思议。因为他的底子非常好，所以他昨天还跟我们一起去山上部落玩，我才知道这件事。那还是会有点痛，所以我马上就寄了一瓶钙给他。好，因为他前一次受伤骑车跌倒的时候，几年前，可能快10年前吧，断了4根肋骨。其实那时候我也是寄钙跟固可宁给他，可我想这次才断一根，寄钙就可以了。好，就是说，在这个钙跟固可宁去验证我们骨头愈合的部分，哈，其实我随时都还是抱有很大的热忱。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有的时候呢，我们一起去上个课，就像团进团出，要上课，既然要去了，就揪揪朋友。哎，有些朋友住的比较远，也不是那么常见面的，一起去上课就好像去郊游一样，就很开心。 好，这个礼拜天25号，其实24号我们去台南做活动拍摄一整天，我早上就一大早6点不到就起来准备，然后晚上回到台北都已经12点，睡觉都1点了。那第二天礼拜天一样去上 ECCT， 上了6个小时。可是我们有5个伙伴一起去，好，也很重要的朋友，所以都不会累耶。好，有朋友其实也没有那么远，可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如果没有共同的话，应该是说一起创业吧，好，就是如果没有一起做些什么事，就算住得很近的朋友你也不会常见面。所以对我来说，纠团去上课就好像有朋自远方来，是很开心的。然后3月2号我要去桃园，好像3月3号我要去桃园讲产品课，刚好有新竹来的朋友来我们家吃饭，他说上次去新竹听课觉得很棒，能不能再听一次？我说桃园有，他们就马上定了时间，说我们桃园见。所以我就很期待去桃园讲课。所以这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很多人不理解我们在做什么，他觉得我们这样很傻，很没有效益。其实别人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呢，我也不会生气啊。好，通常以前我会看看他有没有过得比我好，如果他比我厉害，是我羡慕的人，我可能会参考一下他的想法。可是现在连这个过程都省略了，就是不管他过什么样的人生，他很好我也不会羡慕他，因为我觉得我过得很好，我每天都很开心。所以人家知不知道我，怎么评价我，其实真的没什么重要。因为我必须要把我的所有的关注力都 focus 在我想要栽培的小伙伴，好，比如说小熊啊，或者是齐勋啊、靖宇啊、林老板，好，跟他们在一起，只要他们问问题我就赶快找答案，这个过程让我觉得精力充沛。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孔子常常会自我调侃，他也会讲一些他自己的心法。好，所以因为在上一个季度的讲《论语》，我们不是以解决问，不是以回答问题的方式哈，我们是以篇幅来讲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是重复讲到过。我今天可以再复习一次，就是《论语·述而篇》里面，就是孔子在讲他自己这个人，他怎么描述他自己这个人，就是社公问子与子路，好，就是社公这个人呢，他就问子路说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子路不对，子路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孔子就说：“你怎么不讲？孔子这个人呐、啊，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就说你怎么不回答说孔子这个人呐、啊，就是非常的好学，一学习起来，一发现有好奇，很想要学东西呢，整个就连吃东西都忘了。乐以忘忧，就是从学习之中得到的快乐，忘掉了一切的忧愁，不知老之将至，根本就不知道他已经几岁了。我觉得这点其实也很像陈董整天在讲我的，每天跑来跑去跟赶楼一样，你以为你还20岁啊，不好意思，我还真的以为我才20岁呢。能够帮助伙伴发展的，我都很想要再多学一点，再精进一点。因为后来发现其实美安是一个非常非常高明的管理，不管有人说他是直销或是什么东西，那倒不重要，因为他的本质其实是一个网络的超连锁事业，就是一个分店连锁分店的经营模式。怎么样在美安里面能够多学一点，其实但思竭虑，我常常想破头，连睡觉都在做梦，都在想我要怎么跟美安公司借镜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团队。我们也希望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就是由美安这样子的一个模型叫做 role model 啊，我可以模仿的一个对象，然后来发展我们的超连锁诊所。谁说诊所只有医生可以赚钱呢？对不对？我们是联合起来把我们的贵宾照顾好，解决贵宾的问题。如果他的问题是靠医疗可以解决，那当然是医师的服务，医师 该负责该赚的是他的。但是如果有些人他的问题是靠营养或是靠生活习惯或是靠知识靠服务来协助他，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多服务一点，去打造我们的服务团队，赚取我们更好的收入？所以我们可以有眼前的收入，有未来的收入，可以透过教学相长，让我们自己长生不老，而且乐在其中。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很原创的东西，让我每天都觉得忙得很快乐。的确创业本来就是很艰辛的，可是我们不要去看艰辛的那一面，我们永远好奇，想要发掘我们本来不会的这些东西。很好，为什么我的朋友他不能明白，是不是我的表述不好，或是我选择的时机不对？其实这是可以讨论可以考虑的。而且如果我们要发展连锁事业找客户，我不能说只锁定一个客户，他不买我就倒店吧。就像你开了一个 Seven， 也不会指望一个客人拼命买很多啊。好，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购物顾问，好，你可以解决包括健康包括美丽瘦身或是网络的很多问题。那这个部分呢，有好多好多东西可以学习。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可以发现新大陆。那如果别人发现我们会的东西越来越多，他很羡慕想跟我们一样，那我们吸引他来问我们，那我们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很多。
事业可以这么低的成本，而且同时可以赚到钱，赚到健康，又赚到好朋友。
好，所以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没有一个东西是完美的，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不劳而获的。那如果在这个劳动的过程中，其实我智慧提升了，身体变好了，我觉得在得到金钱报酬之前，我已经先得到健康跟快乐的报酬，这件事情是稳赚不赔的。大家觉得呢？小熊有没有解决到你的问题呢？好，非常谢谢大家的聆听，也祝大家在这个学习的世界里越来越开心，获得越来越多，而且帮助更多的人。晚安。